刘询听到噩耗，赶到交房殿，他慢慢地走到榻前，跪了下来，挽起了许平君的手，可许平君的手冰冷，不可能再来温暖他，也再不会握住他。刘询将许平君的手贴在脸上，透心的冰凉。他扭头看向云歌，
你们为什么不叫我？为什么不肯让我见他最后一面？为什么？
许姐姐，有几句话要我转告给皇上。
孟觉想拽住云歌，可已经晚了。云歌身法轻盈，像一朵绿云般飘向刘询，而刘询急于听到许平君的遗言，也飞快地向云歌纵去。他看云歌嘴唇张动，却听不清他说什么，下意识地俯下身子去听。云歌袖中突然弹出森寒的剑锋，直刺刘询心脏。幸亏刘询武功高强，身体的本能反应迅速，硬生生的运力向后退去，堪堪避过了云歌必杀的一招。可云歌的招式难以想象的精妙，携着必杀的决心，雷霆般一波又一波攻向刘询。刘询失了先机，处于守势，几次想逃开剑网，都被云歌逼了回去，始终避不开云歌的剑锋。
刘询已经退到墙壁，他只能向侧面避让，却忘了身侧就是许平君睡的榻，脚下一步踏错，身子失衡，云歌立即逮住机会，剑锋突然爆开千万朵剑花，每一朵花都在快速飞向刘询的咽喉。刘询的瞳孔骤然收缩，在这些冷冽的花朵中，眼前好似闪电般闪过和云歌相识的一幕幕，现在怎么都不能相信自己竟然会死在云歌的手上。
突然，一只手横空而出，在最后一刻抓住了剑刃，所有光芒刺眼的花朵一刹那消失，剑锋紧贴着刘询的脖子被停住。刘询没受伤，那只手却被剑刃刺伤，鲜血落在了刘询雪白的单衣上。
屋外的宦官听到了动静，试探着叫了几声皇上，刘询都没有答应。他们连忙冲了进来，看到眼前剑拔弩张、生死一线的一幕，都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孟觉手握剑刃，对刘询平静地说：“
皇上还是先让他们退下，有些话皇上绝不想让任何人听到，你们都退下。”
宦官不敢不退后，可又不敢扔下皇上不管，只得一步步退到了殿外，远远地围住大殿。越来越多的侍卫也闻讯赶来，将交房殿团团围住。孟觉对云歌说：“
你若杀了他，今日就休想活着离开这儿。”“
我也没想活着离开。”刘询想看到云歌的神色，他怎么都想象不出来云歌想杀他的眼神，他总觉得用剑抵住他脖子的是另外一个人，可他的头低不下来，就只能嘶哑着问云歌：“
云歌，你怎么知道这其中的一切的？”
孟觉微哼了一声：“
哼，你以为做的天衣无缝，却根本连刘福陵都没瞒过。”
刘询和云歌的身子都是猛地一颤，抵在刘询脖子上的剑锋往里刺了一下，刘询的脖子和孟觉的手同时开始滴血，刘询不敢再动了。“
不可能，绝不可能，刘福陵若是知道，我怎么可能还活着？他怎么可能还让我活着？”“
不，不会的，林哥哥，他不会的。”“
刘询，你一点不顾及许平君和云歌与你的情谊，还将我的一番苦心毁于一旦，我当然不会替你隐瞒。所以发现是你之后，我立即就告诉了刘福陵，本以为他会将你处死，传位给刘贺，不想他竟然什么都没做，不但什么都没做，反而依然决定把皇位传给了你。”“
孟君，你胡说，不会，林哥哥，林哥哥他不会的。”“
云哥，他是你的林哥哥，可他更是天下万民的皇帝，他为了你和他，是应该杀死刘询，可他为了天下万民，又
不能杀了他。他的死当时已是既定，若再杀了刘询，那么得利的只能是霍光。刘贺重义心软，不见得是霍光的对手，一招不慎，天下就会动荡不安。他不杀刘询，负了你，更负了他自己。可他若杀了刘询，也许负的就是天下苍生。
不，我不听你说，我要杀了他，我就知道他害死了林哥哥。
云哥说着，就不管不顾的用力向前刺去。孟觉的手一阵钻心的疼痛，他压不住云哥的剑势，又不能伤云哥，急怒之中猛地弹了把剑，将剑锋撞歪，然后放开了手。好，你想杀就杀吧，反正你早就不想活了。汉朝现在正和羌人打仗，你杀了他，最多也不过就是个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大不了就是多几万人、几十万人陪你一块儿死。不得安宁的是刘弗陵，我又不会为这些流民难受，这些事情与我何干？
说着，孟觉就一甩袖子，竟然坐到了一旁，拿出了一方绢帕，低着头开始为自己包扎伤口，看都不再看云哥一眼了。云哥想刺却刺不下去，他握剑的手簌簌直颤。刘询的身子已经紧贴到了墙根上，云哥的剑不停地抖，他脖子上的血珠子就不停地渗出，雪白的单衣已是血红一片。突然间，刘氏出现在了门口，他惊恐地睁着眼睛，忍不住地大声叫：“
爹，姑姑，你怎么？”
咣当一声，云哥的剑掉在了地上。刘氏向云哥跑了过来，又有些害怕地站住了。“
姑姑，你为什么？”“
氏儿过来，让姑姑再抱抱你。记住，以后不许再叫我姑姑了。”
那我该叫你什么？
叫姨母。我是你的姨母，不是姑姑。
哦，知道了，姨母。
真乖。是儿，姨母以后再不会进宫来看你了，你要一个人好好的，不要忘记你娘，你要做一个好人，不要让你娘在地下伤心。
姨母，你不要离开虎儿。
好了，你只要记住，只要你好好的，姨母会一直看着你的，你娘也会一直看着你的。
云哥狠下心，推开刘氏，向殿外走去。一天之内接连变故，刘氏对这些事情隐隐约约之间似懂非懂。此时再也忍不住，抹着眼泪大哭起来。成儿上前替他擦去眼泪，小声哄他：“
太子殿下，现在你已经是个大人了，太子殿下要坚强啊。”
云哥泪眼朦胧中回头看了刘氏一眼：“
虎儿，你不要哭，你以后是皇上，老天会用整个天下补偿你所失去的。”
一袭绿裙，人群中急闪，就已经再看不见了。
七喜此时才敢冲进来，他小声地问：“
皇上，要去追捕云哥吗？”
刘询软坐在榻上，整个人痴痴呆呆的。他心想，刘弗陵竟然心明如镜，早就知道了一切，可是这不可能啊。
皇上，
孟觉淡淡地说：“
皇上，若说这世上除了太子殿下，还有谁让皇后娘娘放心不下，也就是云哥了。请让皇后娘娘能安心休息，也让太子殿下能多个亲人。”
刘询在孟觉的目光之下，却没有往常的反应，只是呆呆的看着和睦安睡的许平君，心头大雪弥漫，最后无力地挥了挥手。
刘询看到许平君的头发有些凌乱，于是坐到榻前，拿了把梳子帮他梳理头发。孟觉见状，却只觉得不屑厌恶。刘询不是没有斗争经验的安逸皇子，
他是从鲜血中走过，在阴谋中活下来的人。以他的聪明，当年他立许平君为后时，就该知道今日的结局。他为了自己，亲手将一个女子柔弱的身躯推到了刀锋浪尖上。既然有当初，又何必现在呢？
孟觉不想再看，躬身请退。刘询问他：“
平君临去前，就一点都不想见朕？”是的，平君从没提过要见皇上。臣忽然想到了一件事情，需要禀奏皇上。皇后娘娘因为难产，太医想借助催生的药让孩子尽快出来。太医的看法看上去没有大错，因为娘娘此时的状况本就是怎么做都凶险，只不过看哪种凶险更容易被人控制而已。药方看上去倒是没问题，不过总是很难保证不出一点偏差吧。你怎么不接着往下说？臣也不知道下面是什么，皇上想怎么处置，下面就是什么。臣告退。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中歌》第三部，作者桐华，演播笑兰、任杰。
面对汉朝的大军，羌族向匈奴借兵，生死关头，两个最强大的游牧民族联合，共抵着农耕民族的进攻。两方相持不下时，羌族内部突然爆发内乱，主战的三个羌族首领被杀。汉朝大军趁势扫荡了整个羌族，令最桀骜不驯的西羌对汉朝俯首称臣，其他羌族部落也纷纷归顺汉朝。匈奴扶持的乌孙叛王被杀，解忧公主的长子元贵弥被立为乌孙大国王。历经波折之后，解忧公主终于登上了乌孙国的太后宝座。
解忧公主的掌权意味着汉朝和匈奴在西域百年的斗争，从高祖开始，历经惠、文、景、武、昭五位帝王，直到宣帝，汉朝终于是大获全胜了。从此之后，西北的门户通道尽在汉朝控制之中。建章宫在举行盛宴，欢庆大汉的胜利。可这次战役最大的功臣霍光却没有出席，他独自一人坐在家中的假山溪流旁，自斟自饮，眉宇间未见欢颜，反而尽是落寞。喝得已有八九分醉了，他举杯对着明月：“太平已被将军定，红颜无须苦边疆。”
脚步凌乱中，霍光瞥见松影寒塘之下映照着一个白发苍苍、神情疲惫的男子。霍光醉意朦胧中指着对方喝问：“
何方狂徒，竟敢闯入大将军府？”
不料对方也指着他挑眉发怒。霍光呆了一瞬，这才反应过来，这寒塘中的老头就是自己。一时不由得悲上心头，手中的酒杯跌入池塘，咕咚一声，水镜破碎。涟漪荡漾中，那个碎裂的老头变成了无数个画面，从水面下呼啸着扑面而来。
黑色铠甲、红色战袍的是李陵，他剑眉寒怒，剑运雷霆，正骑着马向他冲过来。那个穿着胡服、腰挎弯刀的是翁归靡。爽朗的笑声下是滴水不漏的精明。
一身工装的是解忧，他手握长剑徐徐走来，眼中有决绝，有鄙夷。颜若玉兰，鬓若绿云，微笑着而来的是冯辽，可转瞬就变了，他眼中有凌厉，有愤怒，握着解忧的手哀哀落泪。
上官桀正指着自己的儿子上官安与他笑语，他也笑着点头。屋子外面是几个丫鬟推搡着帘儿，笑叫着：“
阿
小姐去看一眼吧，不好啊，也可以和老爷说呀。
莲儿羞恼得满面通红，睁开丫鬟的手跑了。可一眨眼，上官桀推倒了姬案，怒吼着向他扑来。绿柳依依，黄莺交啼，女儿莲儿才五岁，在园子里荡秋千，咯咯地笑着说：“
爹爹，爹爹抱抱。”
他刚想伸手，女儿却脖子上全是血，眼睛大睁着瞪着他。
爹，你答应过女儿的。
霍光的眼前光影交错，时而黄沙满天，时而柳荫翠低，时而欢声笑语，时而鲜血四溅，一幅幅流转而过的画面压得霍光喘不过气来。
忽然，霍光的眼中出现了宣示殿，殿堂阴暗幽深，虽然安静的压抑，但霍光却终于喘了口气。他看到一个人睡在龙榻上，就向前走去。突然，白发苍苍的刘彻从龙榻上翻身坐起，喝问：“
霍光，你在朕面前指天为誓的誓言，可曾记得？若有一心，子子孙孙歼灭殆尽。”
说着，刘彻就向他扑了过来，两只干枯的手重重地抓向了霍光的脖子。霍光啊的一声惊叫，身子就向后栽去，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失去了知觉。
霍光在自家后院饮酒时突然中风，自此霍光缠绵病榻，身体每况愈下，可霍家的尊荣未受丝毫影响。刘询封霍成君为皇后，又陆续加封霍宇、霍山、霍云三人为侯，霍氏一门的尊荣达到极盛。一年之后，霍光在担忧无奈中病逝于长安。作为一代权臣，霍光这一生未曾真正输给任何人，只是他敌不过时间。
霍光病逝的消息传出，一直隐居于长安郊外，跟随张先生潜心学医术的云歌去向张先生告辞。张先生知道他们缘分已尽，就没有挽留云歌。云歌将行囊收拾好之后，就交给了于安，自己赶在日出之前去往平陵。
来到了平陵，一个宫装女子托腮趴在玉石栏杆上，凝视着夜色深处。听到云歌的脚步声，他并没有回头，只是说着：“
今夜的露水重，天亮前怕有大雾。”
云歌站住，方才看清楚，此人是上官小妹。
我最喜欢在这里等日出，时间不长，景色却会变几次。我有时候很好奇，你会在什么时候来这里呢？总觉得皇帝大哥应该是喜欢和你看日出的。
云歌沉默地望着夜色尽头，眉眼间有挥之不去的哀伤。上官小妹的眉眼也和她一样凝聚着浓重的哀伤。
这片陵园葬着高祖、惠帝、景帝、武帝，现在还有皇帝大哥，光皇帝就有五个。曾经的英雄豪杰更多，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这里还曾经是秦时的战场，传说神秘的秦始皇陵也在这附近。岁月悠悠千载，改朝换代，风起云涌，可你看这片陵园却总是这个样子。我常常想，百年、千年之后，未央宫会是什么样子？大概荒草丛生吧。到时候，没有人真正知道我们，就如我们并不知道他们。我们只知道这个是好皇帝，那个是暴君。我在史书里，恐怕会是一个可怜没用的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寥寥几笔就写尽我的一生，而皇帝大哥是一个和其他早逝的皇帝没什么不同的皇帝，顶多 再赞一句聪慧人智，世人知道的是刘询，史官也肯定更愿意花费笔墨去记载他的传奇经历，他的雄才伟略，还有他的故剑情深。但是那重要吗？即使全天下的人都忘记了皇帝大哥，你和我也会记着他。我们能活多久，他就能活多久。甚至我向你保证，刘询在梦中突然惊醒时也会想起先帝。刘询越是跑着想去遗忘，就越是忘不掉。
云哥听到刘询的名字，好几次想把压在心头的一切都倾诉出来。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上官小妹才能理解他的一切感受。可最后，云哥仍然选择了沉默，就如同林哥哥的选择。仇恨不能让死者复生，只会让生者沉沦。上官小妹身上的枷锁已经够多了，不需要再多一份沉重和挣扎。云哥希望上官小妹能慢慢的忘记一切，然后有一天愿意动用林哥哥留给她的遗诏离开这里。
上官小妹叹了口气，背转了身子，靠在栏杆上。云哥，你是来和皇帝大哥告别的吗？你想好去哪儿了吗？他一直想去看看长安城外面的世界，所以我就打算兴之所至，随遇而行了。
上官小妹歪着脑袋笑着问：
你们不会再回来了对吗？
云哥用力地点了点头。
小妹，我有个不情之请，虽然霍光已经……好了，我知道你是想说刘氏。放心，许平君早已经求过我了，我答应了他会替他照顾刘氏。现在霍成君已经不足为虑，我再一日，后宫当中就绝对不会有人伤了太子。
孟觉正在屋中整理东西，云歌忽然回到了府中。
云中歌第三部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制作万新，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您可以登录中国广播网论坛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给我们留言，或者写信到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青春密码栏目收，邮编100866。
阳指故事频率海阔天空 FM 106.6 AM 747，精彩故事无止境。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果汁儿，
嗯，
白开水，
嗯，开车
算了，
公交
好啊。
一共106.6毛，您需要塑料袋吗？
No!
无纺环保袋儿
，yes。
优质生活习惯，
健康美好自然，
健康人生，
精彩上演。
So Radio。
无论。